孔子鸟，出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网址是 http://zh.wikipedia.org。 孔子鸟是一种古鸟属，化石遗迹在中国辽宁省北票市的热河组中发现。在已公开的化石版本中，孔子鸟的骨骼结构十分完整，并有着清晰的羽毛印记，这一切使得孔子鸟成为最出名的中生代鸟。根据土地的地质形成史判断，这种鸟的生活在距今约 1.25 亿年到 1.1 亿年，即西方学者所称的白垩纪早期或中国学者所称的晚侏罗纪。孔子鸟是目前已知的最早拥有五尺角质喙部的鸟类，孔子鸟因孔子而得名。在发现长有羽毛的恐龙之前，即早在1993年，辽宁省北票市附近的四合屯农民杨雨山采集到一副近30厘米的鸟类化石，后来化石收集者张和又收集到一些鸟类的前肢和颅骨的化石，及至1995年，由侯连海所带领的研究小组对该鸟进行了描述，并命名为圣贤孔子鸟。很快，人们就发现四合屯是个鸟类化石库，中国随即成为世界古鸟类研究的中心。到2000年前后，共发现了超过1000件孔子鸟属的化石标本。圣贤孔子鸟并不是孔子鸟属的唯一种，研究小组在1997年和1999年再发现三个新种，但其中两种的存在受到争议。在同一出土地点，1996年发现辽宁鸟，1999年又发现长城鸟等新的鸟属。遗憾的是，1990年代末盗挖行为使很多化石流失。孔子鸟化石是目前化石黑市最抢手的化石之一，当局采取措施防范盗挖化石行为时，已经有数以百计的标本被非法挖掘并流到国外。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古生物学家周中和表示，大约80%的孔子鸟化石被走私出境或在国内非法贩卖，大部分买主是日本、德国和美国的私人收藏家，原因是这些国家没有法律禁止这些化石的进口。当孔子鸟属首次被描述之时，人们就已经相信四合屯和尖山沟所属的热河组和发现始祖鸟的索伦霍芬石灰岩年纪相仿。1999年从放射性碳测定法得到的数据来看，四合屯化石层的同位素年龄为 1.24 亿年，就是说热河组年纪比霍伦索芬的年纪更轻。根据和始祖鸟的解剖学对比，孔子鸟明显更年轻一点。鸟类的起源是个谜，现在一般认为鸟类起源于恐龙，但也有观点认为鸟类是恐龙的近亲。恐龙起源说已在中国发现的带羽毛的恐龙和孔子鸟以及在德国发现的始祖鸟为根据，但这一说法并没有被普遍接受。孔子鸟的描述者侯连海就坚持认为，从拥有双弓形头骨的杜氏孔子鸟来看，鸟类起源属于初龙类而非恐龙，也就是说初龙类是鸟类、恐龙、鳄鱼和蜥蜴等的共同祖先。也有人认为长鳞龙这类动物的羽毛应该是该种非恐龙动物向鸟类进化的标志，但这种长鳞龙也是恐龙同时代的生物，因此这种假设并没有否定鸟类出现于约 1.5 亿年前的中生代。即使是接受恐龙起源说的学者之间，也存在着很多不同的观点，比如有学者认为 两脚直立的恐龙首先从地上转移到树上生活，上肢仍然短小。经过一段时间后，这些恐龙会在两树之间跳跃，上肢变长，开始出现羽毛。后来，这些带羽毛的上肢成为它们的降落伞，进行滑翔，直到最后成为可以飞行的翅膀。在热河组发现的中国鸟龙、尾羽龙、小盗龙等带羽毛的恐龙，是恐龙起源说的直接证据。从始祖鸟的化石来看，这1亿5000万年前的鸟类始祖虽然有明显的鸟类特征，但同时也有明显的爬行动物特征。其爬行类的特征为口有牙齿，为由18至21个分离的尾椎骨构成，前肢有3枚分离的雪骨，指端巨爪。其鸟类的特征为有羽毛，有翼，骨盆为开放式，后足具4趾，3前1后，体型大小如乌鸦，只能滑翔，尚不能飞行。它正是当时达尔文进化论在鸟类进化上所预言的缺失的一环，同时也是进化论正确性的一个证据。而孔子鸟根据其解剖特征，则在始祖鸟的基础上向现代鸟类更进一步。虽然孔子鸟还保留了某些爬行类动物的特征，但孔子鸟离爬行类动物的血缘关系无疑比起爬行类与始祖鸟来说是更远了。羽毛是鸟类起源与进化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因为只有解释清楚羽毛的出现，才能真正厘清鸟类的起源。以前一直认为羽毛来自鳞片，但这种看法与新近得到的观察结果相抵触。有些专家认为孔子鸟的羽毛和始祖鸟所披的一样，是第五阶段的羽毛，外羽片与内羽片不对称，与小肢之间出现勾连，这些都是现代鸟类的羽毛常见形式。而在早期带羽毛的盗龙的羽毛则是对称的，是第四阶段的羽毛，因此羽毛和鳞片都是贝塔蛋白质构成。羽毛底部鞘与哺乳动物的毛发成分相同，都是阿尔法角蛋白。让人难以理解的是，鸟类在短短3万年内的演化是如此之快，因食物性质的改变和鸟类嗉囊的出现，使得由始祖鸟的有牙口部发展到孔子鸟无牙的角质喙，而始祖鸟23节尾椎骨到了孔子鸟身上则融为尾鬃骨。1980年代起，当始祖鸟被证实时间上和解剖学结构上有益于当时已经发现的鸟类化石之时，人们也发现了很多填补进化史空缺的过渡物种，孔子鸟就是其中之一。孔子鸟和始祖鸟相似，它的外形既显示了一些鸟类的祖先已有的近同型特征，也显示了一些鸟类进化过程中新出现的离态特征。这些特征在表一列举。飞鸟兽脚亚目是一个英语概念，指的是不包括它们后代即鸟类的兽脚亚目动物。孔子鸟的颅骨有一些很特别的地方，孔子鸟的喙和现代鸟类一样没有牙齿，但同时代的鸟属如辽宁鸟和燕鸟却是有牙的。枕骨部分有如双颞孔形爬行动物的构造，在眼眶后有成对的颞孔，其他的鸟类包括始祖鸟都没有这样的颞孔。孔子鸟的飞行器官比始祖鸟的有所改进，一些标本的胸骨有一扁平的凸起，这和现代鸟类的龙骨凸相似， 能飞行的鸟类发展出庞大的龙骨突，为重要的飞行肌肉提供附着点，使得翅膀能够上下拍动。与始祖鸟相比，孔子鸟延长了喙突，这表明孔子鸟的肩部肌肉向现代鸟类进化过程中比始祖鸟更进一步。孔子鸟的胸腔通过带高突的肋骨和胸骨肋得到加强，叉骨和始祖鸟和各种兽脚类动物一样，不是叉状，而是飞去来鳍状。在大量的重构图中，孔子鸟的手显得更原始。实际上，掌骨二和三在附近的腕骨处和月骨融合为腕掌骨。现代的鸟类，其手的融合更进一步，只有第一手指能活动，即拇指上有小翼鱼，作用是在飞行的时候控制气流。以目前的资料来看，孔子鸟和始祖鸟都没有小翼鱼。这个身体构造，直到一个例外，才在鸟类中，如早期小翼鱼鸟出现。孔子鸟的上肢终于一个庞大的胸部凸起，上有一个椭圆形的孔，但目前这个孔的作用仍不清楚。但是孔子鸟的一个字体衍征，就是说这个与众不同之处能借助此将其与其他鸟类与其他鸟属独立开来的特征。2002年，同样是在热河组地层中被发现的喙鸟被描述，它有着类似的上肢构造。据此认为，这个特征比以前推测的更为广泛的存在早期的鸟类当中。孔子鸟介于与始祖鸟、斜孔鸟龙和热河鸟相区别的最高特征，就是骨性尾的缩短和最后几节尾椎融合成为尾松骨。这样的身体构造对飞行的定向有很大的好处。分类，孔子鸟属下的种。直到目前为止，四个属于孔子鸟的种中，很容易根据路易斯·恰佩带领的研究小组有两种作肺：孙氏孔子鸟和川州孔子鸟。它们与圣贤孔子鸟所谓的种间差距是不存在的。所有属于这两个种的标本和当时大部分的标本一样，归于圣贤孔子鸟中。杜氏孔子鸟，1999年被描述的第四个种，和圣贤孔子鸟的区别在于手的比例、颅骨的外形和构造，以及胸骨和肋骨的构造上。孔子鸟科除了孔子鸟属外，还有长城鸟。两者的区别是，后者的喙部更短，上肢孔缺失，肩胛带各构造的外形区别，还有一个向后的脚趾的长度。根据后趾的长度推测，长城鸟抓取的能力强于孔子鸟。孔子鸟属的共有特征是喙部无牙，上肢三角胸凸起的近四边形外形，胸骨 V 型后边和收抓比例。在2001年被描述的锦州鸟也是出土自热河组岩层，同样属于孔子鸟属，但目前缺乏细节描述。中生代鸟类谱系。在尾松骨鸟目中，孔子鸟科的动物属于鸟类中较原始的形式，在其较高的后代属于它的脊椎骨数目较少，第一个手指形成小蚁鱼。所有的现代鸟类的来源都来源于飞行能力和生活方式。不同的古鸟类研究小组对孔子鸟的飞行能力有不同的看法。孔子鸟的手和脚有大的弯曲爪子，这让人想到孔子鸟的飞行器官没有足够的力量原地起飞， 因此空丝鸟会用爪子爬到树上，然后从上面坠落。在这种自由下落的过程中，开始拍打起翅膀起飞。这种观点却有违一个事实，就是空丝鸟的脚趾比现代鸟类在抓取方面相对较弱。这种理论的反对者认为，空丝鸟的骨骼其实已经足够强去起飞，比如通过助跑加速完成起飞。侯连海小组认为，空丝鸟是一种植食性动物，但有别于其他在热河组发现的鸟类化石。直到目前，仍然没有找到关于空丝鸟胃内容的标本，以证明该观点的正确。大量的空丝鸟骨骼化石是在四河豚的湖沉，是在四河豚的湖沉积物中发现的。这可以推断，空丝鸟喜欢寻觅湖边的地带生活。有些地层的标本密度超过40件每100平米。推断可能是由于自然界灾害造成的集体死亡。在一次火山爆发中，很多空丝鸟同时死亡，它们的尸体被雨水从岸上冲刷到湖中。这种理论有一个推论，就是空丝鸟和其他很多现代鸟类一样，是过的群居生活，起码有一段时间是集中在一起的。两性异性和交配行为。空丝鸟的化石在羽毛上显示了样品的差异，大概是5%到10%的样品显示有一对长的尾羽，很多研究人员相信这就是性别特征。如果这一观点成立，空丝鸟就是最早的两性异形鸟类。这种两性异形，在行为学上有着很多的可能性。首先存在择偶，来自其中一别性的个体会观察异性的羽毛，如果长尾羽的是雄性的话，根据上面提到的性别比例失调，可能出现一夫多妻制现象。但是若雄性参与护幼活动，例如保护雏鸟等，这种制度有着其经济性的一面。这种羽毛上的差别提示，早在夏白垩纪的鸟类就可能有着复杂的社会行为。生长和发育，人们根据圣贤空丝鸟和其他鸟类的肢体骨骼去研究鸟类的进化情况。骨从内向外生长，有着与树年轮相似的过程，这样就可以了解它们的个体发育过程。在显微镜下，人们通过观察骨的横切面，就可以了解到空丝鸟不同生长时期的状况。观察的结果是，空丝鸟和其他白垩纪的鸟类的骨外层生长非常缓慢，比起恐龙和现代鸟类有着更少的血管组织，因此认为古鸟类比现代鸟类要更长时间达到成熟。对化石胚胎的研究使人们明白了其中可能的原因，第一批鸟是早成雏，甚至孵化后不久就能飞。这种理论认为，雏鸟把大部分的能量花费在飞行而非生长之上，这种状态一直到新鸟品种的出现。这种鸟非常细心地照顾新生的雏鸟，雏鸟就不必在出生后如此快地学会飞行，以脱离双亲独自生活，而是将其自己摄得的能量大部分用在生长上，也就能进化出完成雏。另一种观点认为，在鸟类的进化过程中，鸟类的生长因受到限制而导致体型越来越小，比起恐龙祖先要小很多。作为热河族鸟群之一，空丝鸟属的意义，在下面的地层学列表中，以古老到年轻的顺序列举了热河族鸟类发现的地层。和其他鸟类不同，空丝鸟存在的历史超过1500万年，就是热河族地层形成时。这些表明，空丝鸟相比与之竞争的鸟类，虽然在飞行方面略逊一筹，但是在身体构造方面却更加先进一些，从中还可以看到进化的痕迹。直到九佛堂祖的形成之前，凡鸟亚纲一直在白垩纪灭绝之前主宰着多个生态系统。有趣的是，比起空丝鸟，与始祖鸟更相似的原始热河鸟，直到热河祖形成的末期才出现。 这个语音文件及所有的文本内容都是在 GNU 自由文档许可证下发布的。该许可证的内容请参考 www.gnu.org/copyleft/fdl.html。